在主里问候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祝大家新年蒙恩。好，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新的一年当中，主要这个时候我们要聆听您自己的话语，恳求您就透过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好让我们明白您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以及您要向我们传达的旨意。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华人新年啊，我们华人每年都会过两次的新年，第一个就是2020年的1月1号，就是元旦。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昨天，也就是农历的新年。甚至在华人的观念当中，农历新年比元旦更加被重视，就好像如果农历新年没有过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年还没有过去一样。因此在华人新年快要来临的时候呢，挨家挨户都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去贴春联，去买年货，吃团圆饭。那些海外的游子，那些出国的工作或者是去其他省份工作的人，无论是离家多远，都要想着能够在过年之前能够回到家里面去与家人去团聚，与家人有一个美好的团圆。不过我想今年这个情绪可能是很复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好像刚才的主席已经在带领我们公道的时候已经谈到，就是关于新型肺炎的，它的传播速度很快，甚至是而且潜伏期也很长。就拿武汉的武汉来说，很多人去武汉工作，过年的时候呢却把肺炎带回了家。有一些是武汉人在其他省份城市国家工作，过年的时候想回家，但是却又不敢回家，甚至害怕回家的时候自己也感染上肺炎，但是又担心家里人在家人在武汉，心里又担心着又记挂着。其实华人这种过年的这种传统，这种想回家过年一定要回家聚一下的这种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2010年的时候，中国就出了这样的一部影片，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叫做《人在囧途》。这部影片它讲述了一个玩具集团的老板跟一个养殖场的牛奶工人去回家过年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在回家的路程当中却遭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这是一趟想要回家过年，但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历经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我们所能想象到的飞机、火车、大巴、汽车、轮渡甚至是拖拉机都被他们坐过。所以我们能想象到他们在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心情是仍然是盼望着回家与家人团圆的那种心情所以历经了千辛万苦，他们最终回到了家里，与家人也吃上了一顿饭。那么同样的，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过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地张罗着的时候我也发现我们新加坡的华人在过年的时候也是弄得同样的热热闹闹的。在过去两年我在新加坡待的时候，我发现华人新年在过年的时候也都会穿新衣服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有一些穿新衣服，也有穿红色的衣服然后呢也有过年的时候带两个杆去别人家里去拜年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可能象征着大吉大利然后也会在过年之前去打扫家里，也会去买年货、挂灯笼、贴春联等等。虽然假期不是很长，但是呢却也在处处都透露着新年的这种辞旧迎新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在新的一年好像就象征着重新开始的样子。那么我们作为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要以怎么样的心态和力量来迎接新年呢？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辞旧迎新，重新开始。所谓辞旧，其实就是要跟过去的这一年去告别，去摆脱旧的事物，从而呢迎接接纳新的一年新的事物。因此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叫做回首以感恩，回首以感恩。 不知道在过去的两天，大家是如何跟家里人去过新年的？我们有没有坐在一起去数算上帝的恩典呢？或者是坐在一起唱诗、祷告、敬拜、赞美神？还是说坐在一起去看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么据我所知，在我身边有不少的基督徒家庭，他们每年过年的时候呢，都会跟家里人一起吃饭，一起数算上帝的恩典。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第65篇，这是以色列君王大卫他所做的一首诗。从诗的内容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大卫王他是很深切地表达出一种情绪，就是那种感恩的情绪，可能是在新年或者是在丰收的时候，他是用来向上帝感恩的。虽然我们刚才读过，但是这个时候请听我再来读9到13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我们看到这首诗的内容充满了对上帝的那种感恩的情绪，感谢上帝，他原来是一位慷慨的上帝，是一位赐福于人的上帝。诗里面描述了是诗人对上帝的那种感谢的这个情绪，他感谢赞美上帝照顾人的基本需要，也就是衣食住行。当大卫回顾这一年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恩典如甘霖降下，滋润大地，也使田野五谷生长，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感恩。从今天来看，衣食住行似乎是最平凡不过的好像一个需要了，而且甚至有一些富裕的人，他们甚至不对衣食住行的这种基本需求也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个是极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以仍然处在农耕的时代，以畜牧业为主所以雨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雨水，土地就没有办法长出青草来，这样的牛群羊群牲畜就没有办法就没有食物吃，时间长了呢，畜牧牲畜就会死掉，就会饿死。当然如果没有雨水，农作物也没有办法生长起来，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起来的时候呢，人就没有办法没有食物吃。所以当大卫看到上帝如此去眷顾地面大地，赐下甘霖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情不自禁地发出对上帝的那种赞美的声音。当然圣经当中，当上帝能够按时的降雨在地上的时候，是跟上帝与人立约是息息相关的。在生命记第28章的时候清楚的记载了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特别的要求这里也清楚的记载了只要以色列人肯听从上帝的话，福气就会临到。生命记第28章他这里这么讲到，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棚都必蒙福，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要临到你，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是，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与上帝所立的约，上帝必定会怎么样？按时 降雨在地上，按时降雨在地上。这个按时就体现了上帝的护理的工作。我们想想看，今天如果新加坡这个国家，它如果有一天两天没有下雨的话，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它一个礼拜下雨没有下雨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啊。但是如果是一个月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开始有一些在意了。哎，怎么一个月都还没有下雨啊？那如果是一年、半年甚至一年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啊，你能想象到新加坡会成为什么样子吗？我想植物园的那些植物可能都要枯萎了，麦粒之蓄水池的那个水面也会下降啊，甚至我们说的五级芝麻山，它的山丘可能都要秃掉啊。所以如果这样子想过来的话，按时降雨在地上啊，那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雨水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如此的重要了，更不要说是对当时还处在那些养殖畜牧业的那些以色列人。所以想到这里，我们就能够稍微想得到，当诗人大卫看到满山遍野的五谷啊，牛群羊群在安然吃草的样子，满山遍野的都是那些长满了植物，他突然就看到了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细心，如此的充分，这样子的临到，满满的临到人的身上，从而他就情不自禁地发出对上帝的那种赞美的声音。并且诗人说，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也就是说从一年的开头到一年的结束，这样子走过来都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大卫能够察觉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护理是如此的细心，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留意到上帝这种细微的护理呢？有没有留意到上帝的恩典是无处不在的呢？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像上帝那样子发出感恩呢？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其实像过新年这种感恩的事情，不仅是我们今天做的，其实他很早以前就在圣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就是以色列人过新年的样子。圣经当中在以色列人他们过新年的时候，他们有几个事情是必要去做的。第一个就是反省与悔改。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对新的一年、新的这种开始很重视，很重视。对于那种在新的一年当中，他们需要悔过、需要更新，是他们每年过年的主题。所以犹太人在过新年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检查会去审视，会去反省自己过去这一年的生活，并且在新的一年重新将自己归向神。举一个例子来说，犹太人在过新年的时候，在正月初一日，他们就开始有那种吹羊角羊角一吹就好像是一个信号发出来样子，他们就开始那些反省了。所以从正月初一日开始，就是昨天，历史说昨天开始，到正月初十，这长长的十天的时间当中，他们都需要用这个十天的时间来反省、来祷告、来悔改不仅是自己对上帝的，他们在这一年当中在这十天当中也开始去反思这个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时间下来，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说对不起别人或者是与别人吵架。他们就开始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的这十天当中去与别人和好所以这十天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他们就有一个类似于赎罪日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也就是对悔改跟反省作为一个总结。这就是第一件事情在他们新年当中所必要做的事情，悔改与反省。而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上帝的恩典。在犹太人的新年当中，他们通常是一家之长一家之主，就是男性来带领他们的家庭一起去回顾上帝的救恩，回顾上帝曾经的拯救，以及在过去一年当中的赐福。所以犹太人的新年虽然好像是神圣、严肃和反省的时间， 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快乐的，比较开心的啊，他们也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穿上新衣服，也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预备好食物，特别是那种蜜糖啊，他们蜜糖啊，喜欢吃蜜糖，就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是甜甜蜜蜜的啊，是甜蜜的啊，他们甚至是走亲访友彼此祝福，这就是犹太人所过的新年。那么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不论是旧约的上帝的百姓，还是今天在新约当中的我们，在基督里的我们，我们每一天也都是领受着上帝的恩典。所以在新年之际，我们常常说的辞旧迎新，辞旧迎新。但是当我们在辞旧之前，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一年所走过的路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想一下上帝在这一年当中对我们的带领以及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呢？那么在这里我就有一些体会，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几乎是每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数算上帝的恩典。这个跟我父亲在悔改之后这个是我父亲在悔改之后他建立的一种家庭的一种模式啊，直到这几年我没有在家里过年的时候才没有参与。我父亲是1995年的时候悔改信主的，那么在悔改了之后呢，教会那个时候呢也正好是缺传道人，所以他一悔改信主之后就去教会里面去参与那些学道班啊，参与那些学道班，然后学习如何讲道。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性格的这个关系啊，他要么就不信，要么就信得很认真啊，所以加上又是啊，父亲又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的那种家庭那种男人，就是一家之主的那个观念是很强烈的，所以他一方面是信仰很认真，另一方面呢又觉得说是一家之主要做好这个带领的工作，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方面他都要想要做好这个带领的工作，包括在信仰方面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以至于每年到除夕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需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家庭祭坛，所谓的这种向上帝感恩年终守岁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啊，所以在每年的除夕的时候，我们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流程，就是母亲带领这个诗歌，然后父亲这个在家里讲道，之后便是由父亲带领我们去回顾这一年的这个所走过的路程，包括家里的各种大小的事情。然后之后呢，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分享这个感恩的事情啊，想到多少就要分享多少。最后是一起祷告。那么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啊，95年我才5岁啊，应该5岁还不到啊。我想那个时候呢，这个。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分享，也不懂什么叫做感恩聚会啊，只不过被这个家长逼迫着这个一定要去分享，强迫着一定要去分享这样的感恩的感恩的事情，所以也就渐渐的这就习惯啊，虽然呢在分享的时候呢这个很不情愿的，但是呢也是没有办法，心里总是想着要去看电视看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啊，但是没办法，被这个父亲这个压迫着啊。但是到了长大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去体会到原来这种家庭模式的这种年终感恩分享，年终感恩聚会也是能够让我很享受的。首先是这种年终感恩的聚会的时候呢，是享受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团聚的时间，另外一个呢也是学习着如何的去分享。我们家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关系就会被建立得很好，因为通常感恩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所以同时呢生命也是被建立起来的。所以亲爱的诸位，我想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恩典，我们也当时常的向上帝感恩。旧的一年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上帝的恩典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过痕迹。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我们没有像大卫那样子去想到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 细微，如此的无微不至，好像他能够看到上帝降下雨都能够向上帝感恩。那么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在生命当中 也有经历到上帝大大小小的恩典，我们理当也向上帝感恩。因此我邀请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今天至少请你去向两个人去分享这一年，过去这一年当中上帝给你的恩典。例如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上帝如何的去帮助你，或者是说这一年工作都很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等等啊。那么为什么我定的是至少是两位呢？这个是华人新年嘛啊，我们这个华人的观念啊还是要有的，就是好事成双啊。当然你超过两位是可以超过两位了啊，感恩是越多越好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回首，我们要在过年的时候要回首回顾过去上帝对我们这一年的带领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回首之后有个很好的总结，也能够好好的去展望第二年，就新的一年。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回首与感恩。那么接下来我要分享第二点，就是更新且立志。更新且立志，辞旧迎新，从新开始，不仅是一些外在事物的更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更新。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四本书，是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必须要读的，叫做四书四书五经当中的四书，就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这四本书这四本书呢当中其中的大学，他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很文绉绉的，不知道是在讲什么意思文绉绉的感觉这句话他甚至被刻在古代的那个君王，有一个叫做有个叫做商汤王的一个他的洗澡盆上以此来警戒自己。那么什么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一天能够更新的话呢，那么你就应该天天都能够天天都应该去保持更新，而且新了之后还要不断的去更新，就要反复的去更新，更新再更新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它为什么被刻在洗澡盆上呢？因为人的身体每天都会产生一些新陈代谢产生一些污垢那同样的，人的心灵也需要也会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思想产生。人每天需要洗澡，但是心灵呢也是需要更新跟那个改过的。所以中国的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做洗心革面，洗心革面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想要改过自新，他首先就要去掉思想上的这种污秽的这种思想那么这个就跟基督徒这个信主前后有一些有很像的这个状态。当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为自己而活，在信主之后，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就应该要为主而活。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很重要的一句名言，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是新造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新造的人不是根据他有什么好的行为习惯，或者是晓得基督教的道理，甚至是与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团契。圣经中的定义乃是这样子的，新造的人是根据你是否是在基督里的，是根据你是否是在基督里的。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到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一个人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又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两个问题如果今天问你，你会回答吗？那如果我们要弄清楚在基督里这几个字的话，我们首先要想我们原来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面。圣经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词，叫做在亚当里，在亚当里，也就是说所有人在亚当里都是犯了罪的，因为我们始祖亚当犯罪 所以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从那一天起，全世界都在罪的权势之下，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自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以至于我们如今不是在亚当里，而是在基督里。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变得不再一样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生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从前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战胜罪恶，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活在罪恶当中，但是如今呢，我们却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战胜罪恶。今天的世代充满了种种的诱惑跟试探，在彼得书里面说到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敢说，今天我们不会犯罪，我们从不犯罪，我们不敢说，我们也不敢像彼得那样子说，众人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们不敢说。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有了能够战胜罪恶的这样的一个把握，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在基督里的人。那么既然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的人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当与我们的这个身份相匹配。举一个例子来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跟你会有怎样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跟你会有怎样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们常常说的 being 和 doing。 比方来说，一个刚出生的婴孩，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就是想到要吃奶，如果你给他吃饭，他肯定每天哭着吵着不要吃的。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呢，你如果给他他也不会每天争着吵着要去吃奶，他肯定还是会想着吃饭啊。这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如今已经是一群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我们的言行举止应该要与我们的琐事相匹配，也就是说与我们的基督徒的琐事相匹配。基督徒的琐事应当与所行的是相般配的，否则这个人就是他的生命就是畸形的成长。这个就如耶稣基督所说的，凭着人的行为，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们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意志啊，我们的行为模式，生活品行却好像不太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为我们自己而活，我们很多的时候只体贴我们自己的需要。因此在2020年，我邀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去回顾过去一年上帝的带领之后，也能够好好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2020年这个新的一年，我们要如何的去过，我们如何的去过2020年，才会配得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有一首诗歌很简短，叫做每一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弟兄都听过，也都会唱。他的歌词是这么写的，他说，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跟随你，每一日。歌词虽然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歌词当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情绪，那种情感，那种渴望也是很直接的，就是想要更多的去认识上帝，更多的去敬爱上帝，去跟随上帝。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内心当中就被触动。我发现原来一个基督徒，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们爱神，他们住在上帝的里面，他们在主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可以生活的模式，可以用这三句话去表达出来。虽然是很简单，更深刻的认识你，更虔诚的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很简单说的很简单，但是确实很深刻的提醒，也是很不容易去做到的。所以也是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我们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好好的反省， 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目标，去说我们愿意更深刻的认识主，更虔诚的敬爱主，更深深更紧紧的跟随主。我之前说到，我们每年我们家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数算上帝的恩典，但是后来在数算的过程当中，我不禁想到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毕竟是一年的啊，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所以我就后来就有了一个习惯，就是说在每年很多的时候，一年走过来经常会忘记事情的时候，我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每年做一些计划啊，做一些计划之后，到了年终我去翻看我自己的那些计划的时候，我就能够很好的去感恩数算上帝的恩典。那么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年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在这里也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啊，这是我2020年的一个计划跟目标，就是知道我自己这一年要如何的去度过，坚持每天固定灵修与打卡，然后衷心的尽力的去面对每一次的服事并反省，每天为自己的婚姻祷告，每周至少与父母或者是这里有长辈可能与孩子至少联系一次，每个月至少看一本书，当然是除课程之外的，每周锻炼三次，计划旅游一次，给29岁的自己写一封信，然后每天为新型肺炎的疫情来守望最后一条是我这几天特地加上去的。而我之所以把这些写出来，就是因为为了让自己在2020年一方面是不荒废不浪费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到了2020年的年终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去回顾。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了，你们作为神学生的还担心自己会荒废日子吗？还担心自己会浪费时间吗？看看这些计划好像跟这些跟信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学生，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比别人更加的爱主，可以放下世上的工作去好好的去读书，去服侍上帝去更属灵，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神学生面对的试探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在期末的时候，我们从一个个的作业课程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一旦进入到假期的时候，我们特别的不想去这个看书，特别的不想去读经祷告，有时候就想着在假期的时候好好的抱着电脑看看电视剧，好好的去与朋友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玩乐一下，甚至是出去好好的旅游一下。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没有问题娱乐嘛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在这些吃吃喝喝之后，我们能否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否再次的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所以这些计划好像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我说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每周至少与父母联系一次，那么至少使我能够记得在圣经当中的教导，要孝敬父母，我们为人子女的时常当孝敬父母好像看起来每周锻炼三次跟上帝也没有什么关系，跟信仰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些非信徒也是如此做的，但是每周锻炼三次使我能够记得，身体越健康就越能够好好的去服侍主。同样的，每天为新型的肺炎来守望这个是以前我们的牧师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只是自己关上门好好的聚会，我们更应该关注今天的社会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跟社会的实际相脱节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走入人群当中去关心人的需要。所以亲爱的诸位，当我们做一些计划的时候，不是说这些计划今天我们做了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做跟上帝没有关系的，而是说我们应该在做计划之前，我们应该要把荣耀上帝，把应该要这个敬拜上帝当作是我们计划的一个总的原则，使上帝在凡事上在我们的心里居首位。今天我想在座的各位，我们也有做一些年度计划，比如说计划着一年有几次的出国旅行，跟我一样的一年至少一次出国旅行，或者说是计划着学生计划着上某一所大学， 然后我们工作的今天呢，到某一家公司去上班，或者有一些长辈们属灵一点的，计划着每年读经啊，读圣经读一遍，或者是奉献多少的金钱等等，这些计划、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应该在我们的凡事上面去居首位。所以，亲爱的诸位，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的一年，无论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也让我们学习着以感恩的心与他告别。在新的一年里面，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新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年岁也是新的，所以他摆在我们的路啊，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也是新的，让我们的生活也能够时时刻刻的能够啊去思想着上帝要我们怎么去过。有些人问我说，新的一年要如何更新且立志？我想这是一个没有准确的标准的答案，但是就仍然是如我们诗歌所说的那样子，每一日更深刻的认识主，每一日更虔诚敬爱主，每一日更紧紧的跟随主。最后，我想用潘霍华的著作《追随基督》里的一段话来作为总结。这是这本书是他在1937年，就是他在被纳粹党抓去之前，他出的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然后他的副标题是做门徒的代价，里面这么说到，他说耶稣想要对我们说什么呢？今天他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在现代的世界中，他如何帮助我们做一个好基督徒呢？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所要知道的不是从这人或那人，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所希望我们知道的，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要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要想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吗？让我们学习去寻求主的旨意，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的最后，他这么讲的，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因此在2020年的时候，也让我们重新开始，让我们重新开始立定心志，追随基督，成为耶稣基督所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同时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也让我们再次看到新型肺炎是如此迅速的传播，病情是如此的严重，也让我们警醒，为着这些有需要的地区来守望，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停留在嘴唇上，不只是我们聚在这里，乃是实实在在的走入人群当中去守望，去在人群当中发光作眼，成为耶稣基督的忠心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您，谢谢您在新的一年当中带领我们能够去学习您的话语。我们看到诗人大卫是如此的能够察觉到您的恩典是如此的细微。主啊，今天我们也愿意像大卫这样子去留意您的作为，去看到您的恩典是如此的细微的。主啊，愿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生活，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这一年都能够过一个感恩的一年，以至于我们的这一年不会浪费光阴，能够处处的去在人群当中去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愿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走入人群当中，让我们做一个合你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忠心的跟随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